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的，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欢迎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
对，又到周日了，我们又要来这个了解各行各业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内幕值得我们去探寻的哈。当然这周没有什么意外，因为上周佳美姐已经采访了一位叫做 David 的弟兄，他是做警察的。那当然这个采访的内容还没有完整，所以这一周呢，我们会继续来听佳美姐对他的采访。我是觉得其实就像之前也说过的，警察这个职业可能平时我们真的常常会听到，甚至有一些这个母亲还把警察当作是吓唬小孩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名号。
哎，对的，
对对对，
是的，是的，对，小时候就被妈妈这个吓唬过，哎，啊，你要做的怎么怎么了，你这小警察叔叔哦。
嗯，啊，对对 对, 对，
突然想起来，嗯，
是，所以可能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哎，小的时候觉得警察是一个蛮有阴影的一个形象哈，但是。其实随着我们这个采访的内容更多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哎，现在的警察更多的是以一种服务人的态度，而且呢，做警察也越来越不容易了。
嗯，做警察不容易，可能在这个 David 大哥他的这个分享里边也会说，其实呢，我想我们做不同的职业，真的大家都有不同的各方面的这个困难，都不容易哦。
嗯嗯嗯，
那其实呢，我觉得通过佳美姐对 David 大哥的他这个采访，让我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啊，我们一起对警察的他的一些经历啊，包括对经历他的想法，我们有更多的认知认识之后呢，其实哎，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多一点理解。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其实我们无论任何的职业都是需要强化人与人之间或者职业与职业之间的这种相互的理解，这样子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关系上的和谐嘛。
嗯，是的。那其实我特别好奇那接下来对戴伟大哥他的采访，那这一次的采访大家会听到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
嗯哼，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接下来的采访内容。
做什么好呢？收入多不多？前景好不好？升职快不快？
最好就是钱多，
活少，离家近，
位高，
权重，
责任轻，
上班还可以玩微信。
做什么好？听听各行各业的嘉宾，告诉你做什么才好。
我是 David 台湾的警察大致上可分为几类啊。那我只讲跟一般民众常常接触的，大部分是三大类。第一个是行政警察，第二个是交通警察，第三个是刑事警察。所以总结来讲，警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公务员。
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David 大哥，他做警务的工作已经长达30多年的时间，今天特别抽空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工作甘苦谈。嗨 ，David 大哥，你好。
你好。
哇，做这么多年警察的工作，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呢？
多多少少吧。
多多少少。那你怎么排解这个厌倦的时候？
这个可能要我们中间有一个区隔点啊。
哎，
在我没有信主前，这种怨见感会比较多啊。信主之后，这种情形就比较少了。
嗯，什么事情会让你比较多抱怨、不开心？
啊，当然也一样是人了、
啊，是百姓吗？
对，都有。对内是我们的同仁、嗯，我们的长官；对外当然就是市民。
哎，嗯哼，啊，可以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然后你怎么去面对？
市民的部分，我在上一集也有讲了啊，因为对于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然后言语暴力的市民啊，我们平常大概就第一个，我们不要再加重，
嗯，不要火上加油咯，
对。所以说不加重他的怒气的条件就是你千万不要还嘴或是骂他。
是是、啊、所以当警察其实也可以训练耐心咯。
啊，是的。
哇，真了不起。那David大哥说你信主前跟信主后是不一样的处理态度啊，你可以跟我们举一个对比的例子吗？
好，那这个我大概举对内了啊。所谓的对内就是跟同仁或是跟长官啊，在没有信主之前，对那些比较像工作懒散啦、啊
嗯，
或是会偷勤，
哦呵呵，
不积极
是
的这些同仁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用骂的
啊哈
啊，因为我是他们的长官，我大概就会用骂的。
嗯、因为你不是偷懒的人嘛，你是比较勤奋的人，
啊、
就看不过去了。
那信了主之后，我大概这种骂的情形几乎都没有了啊。
为什么？
啊、因为我们通通都罪人嘛。啊、虽然我已经是信了主，但是也一样是蒙恩的罪人啊。
嗯。
那罪人的德性大概就是这样的嘛，你不太愿意去做那一种吃苦的事情。我所谓的吃苦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勤务表排了要他去服这个勤务的时候啊，那他可能就是很消极的去服这个勤务。我所谓的消极，我举个例子好了，
好，
比方说他们我排他去巡逻勤务，那如果是一个积极的同仁的话，他在巡逻的中途他就不是在开车兜风、啊、他就会很细心的眼观四面、
嗯、
耳听八方，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事物或是需要帮助的人事物。
嗯哼，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积极的同仁的勤务的态度。那不积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就说反正我排的时间到了我就下班了。
嗯哼，
那回来当然他就没有所谓的绩效啊，不管是好的坏的啊，我所谓的好的啊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开单子啊，会有为民服务的啊
机会，
对，你回来之后就会有这些成果
啊、是不是 David 大哥信主后不再骂，也发现骂也没有特别的用处，是吗？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你的同仁？
真的骂的时候是没有太大的效果了、
哦、
也不是说通通都没有了，但是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小啊。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自省的话，
嗯，
他的观念不改，你在骂他是没有用的，
嗯，
可能暂时有效果，但是长远来看是没有效果的。
在你面前一个样，在你后面又一个样，你也拿他没辙。
是，
后来你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这些比较软弱的同仁？
主要可能就是要观念的开导，我们会跟他讲啊，会从他现在的状况跟他将来的状况去跟他做分析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他现在如果他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他第一个他的工作表现应该就不会好，
是
工作表现不好绩效自然就不会好，
嗯，
绩效不好他的考绩当然就不会好，他的积分也不会高。那你要升迁的话，你的考绩不好积分不高，你就没有办法往上升迁。当然你如果这一行你如果要继续做下去的话，每一个人都希望他能够往上升迁，
嗯，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吧。
所以在跟他做观念的沟通之后，要他们能够看得清这一点， 然后他们的观念可以改，你观念改的话，你的工作态度你就会改变。
嗯，懒散的算是一类啦，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受到诱惑啦，或者自己心理不正啊，自己是警察然后自己又触法，那样怎么去处理？
这个当然在我们公务体系的话就是依法处理了啦。
嗯哼，
你如果是违法的话那就是送法办啊。当然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他的状况还不构成违法的状态之下，我们可能跟他就会向他小以大义啊，跟他讲你这样做是错的啊，那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马上回头。
因为同仁如果遇到这些状况的话，其实做长官的也会相当惋惜，也会相当难过哈。
是的。
除了这些之外，在工作上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觉得很挫折的事情？
挫折的部分比较大的挫折在我的这三十几年的经历之中并没有，
并没有，
并没有。
还是你觉得这些都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你不会觉得那个会打倒你
这个可能跟我的个性观念有关吧因为在我们的同一期的毕业同学之中也有人在中途他就离开的那可能他对于这个工作所要面临的压力他没有办法去排解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选择离开这个位置
我知道甚至有一些警察甚至压力过大的时候会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身为警察怎么样去排解自己的压力是比较理想的？
压力在各行各业通通都有了那只是说你要去看压力来了之后你对他的心态是怎么样，那这个就要回归到你对于这份工作你所抱持的态度是什么除了警察之外其他应该也通通都是一样
那 David 大哥你对于警察这份工作你抱持的态度是什么？你可以维持这么久
我刚才讲了有一个分隔点信了主之后那我就讲信了主之后信了主之后我对于工作的看法跟没有信主之前有绝大的不同原来没有信主前的话我们会觉得我的工作就是要求表现求表现是为了要升官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升上去的话你就会怨你就会恨因为想奇怪我做的比别人好那别人他升了他靠的不是他的工作表现他可能靠他的交际的手腕他的人事背景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怨但是信了主之后我对工作的看法又完全改了因为你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有怨的但是我如果把工作认为是说我是为主在工作的话那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一些通通都没有了。
为什么为主工作可以很坦荡荡？
信了主之后我们平常大概就会讲说有一些人在教会他会担任有一些的职分那有人说你看看你有为这个主在做工那有一些人因为他刚刚结完婚生的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在教会有这一类的服侍，但是我们的传道人也经常讲说你不要有这种观念，不是说在教会有服侍就是为主做工，你如果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你把你的职分做好你也一样是在为主做事情，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只要好好的做就是坐在主身上为主工作的。
是的，我是 David， 工作对我来讲除了是维持生计所需要的一个途径之外，另外对我来讲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对于 社会秩序的安全维护这一方面啊，因为警察所要负的责任大概就是要维持社会的治安，这是最基本的。
刚才 David 大哥谈到了自己在工作上面比较辛苦的一面，接下来我们要请 David 大哥来谈一谈警察这份工作是很有使命感，应该也有一些成就感，让你觉得做这份工作是很喜乐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例子吗？
其实比较喜乐的我个人的因为其他人可能他会破大案啦、或是说担任一项很大的勤务，能够把它给完完全全很圆满的把它给做完一般人可能都会举这些例子
是
但是因为我不管是在做刑事的时候因为没有碰到什么大的案子，当然最好也是不要了因为碰到比较大的案子就是有人民去受到伤害不管是凶杀案啊或是毒品走私案一定是有人受到伤害所以我也不希望在刑事上有破什么大案子那我个人会比较感到欣慰的就是说在跟同仁的相处因为我们经常讲说全职侍奉我们讲的全职侍奉不应该只是说你是在教会担任全时间的传道人叫做全职侍奉，应该是指你在职场上你认真的为主做工，这个就应该称作是全职侍奉那信了主之后，我跟同事之间的相处他们经常都会对我的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价值观会打一个惊叹号
惊叹号不是问号
惊叹号他奇怪了他说奇怪你的想法怎么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什么样的想法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这个勤务完了
是
勤务完之后可能就会有论功行赏
是是是
那他们就说奇怪这个你应该比他好你的出的力比较多那你这个给的奖比他少那你怎么没有去争取
也没有生气
气是没有了但是会看到这个奖惩令的时候会大概会愣
一下
奇怪怎么我只有这样子而已那个比我没有出那么多力的人他怎么比我多会愣了一下但是愣完之后那就过了
就算了
那我们的同仁就说奇怪他那个没有道理他根本都没有做什么事情他怎么给的奖给的那么高
同事替你打抱不平是吗那他们还有什么觉得看你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感觉到很惊讶的
可能就是对于人生的规划
David 大哥你怎么规划你的人生在你的职涯过程当中
OK 我们可能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能就是你学校刚刚毕业的时候刚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年轻嘛那个时候我也还没有信主可能你那个时候就是想冲你就想要有表现嘛想要可以比较快升迁大概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当你升迁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大概就会在那边上上下下因为可能没有缺在给你升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你这个时候你要做你的工作的主要的目标摆在哪里那第三个可能过了45岁之后你可能就要想说我退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那你第二个阶段你给自己什么样的目标
其实第二个阶段我在上上下下没有办法再往上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想我将来退了之后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你想更远了
对
那你将来退下来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做
一般人大概都会想说啊，退了下来就轻轻松松啊，对不对？
去玩啊，
去玩
啊，吃啊，
对，看你想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享福了。
但是信了主之后，我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哈，因为我们照我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来讲的话，我应该六五退了之后，我的身体状况如果神许可的话，我的状况应该还蛮好的，
所以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对，所以我那个人他也讲说，你退了下来之后啊，可能对教会一般的关怀的这个事工，你可能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人民保姆的这一项任务完成之后呢，还是继续去关怀不同的人群。 是吗？
因为有需要的话，只要我们能力所及，然后我们可以做得到，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了。
从现在这个点你往回头看，那你看到了什么？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这样子一路走来，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
我们俗话有一讲说，宫门里面好修行哦。那事实上在这个三十几年的经历之中，我看到了很多的事情哦。有一些的长官，他为了要升迁，他是不择手段的哦。那我们看在眼里，我们也经常想说啊，你干嘛嘞？啊，没有必要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到最后，你通通都要退休。所以你在职的时候，你应该要让你退休之后，让同仁或者说在警界留下一个很好的典范。
嗯哼，
这样的话，人家才会怀念说啊，这一位长官曾经怎么样怎么样，而不是说你退了下来就来说啊，那个长官啊如何如何如何，被人家指指点点啊。所以你在宫门好修行，你应该在你有权、你有能力、你有那个位阶处在高阶的时候，你应该要为警界做一些心格的事项，
做一些事情，然后照顾同仁。
对
啊，这是你很早就看清楚的事情，看到别人不好的典范，给你自己一个提醒跟警戒。
对。
所以对你自己的做法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改变的话，是因为我们 power 还没有那么大了，
是是，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说在心格的方面去怎么样改革，但是我们可以做建议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会建议像我们同学啊，他现在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很高的位阶，我们可以给他建议说啊，我们所看到的会建议他什么可以改革，那希望他能够在他有 power 的时候去改他。
所以站在朋友的立场、同学的立场，比较有可能去听你的建议。
多多少少啦，他会参考一下。
哇，这两次跟 David 大哥谈到了警戒工作啊，其实要当个警察，当个好警察，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要有使命感，情绪要稳定，够有耐心，还有专业上面也不能忽略。那最后我们想请 David 大哥给我们年轻的工作人，特别未来有使命感要当警察的年轻人，给我们一些勉励好吗？
OK 啊，那我就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如果说你把你的工作的对象认定是为主来做的话，那你就会把你的工作的态度会整个转变，因为你就不会去抱怨，你也不会去批评，你想到的只是说我要怎么样来荣耀上帝，借着我的工作、我的行为让他看到我是他的作品。
其实今天 David 大哥的这个采访里面啊，我印象深刻的有那么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他因为在这个警察系统里边待了很多年嘛哈，那随着这个资历越长，那可能地位啊或者说官职就会越来越高了。那但是呢， 你做警察系统的这个领导可能跟平时在公司里边做领导好像不是那么相同的。所以呢他也分享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也是有挺多的压力，而且呢在他就是可以说成为基督徒之前吧，他可能习以为常的一些方式就是说一旦同事做错了什么事情啊，他就马上是可能是责备呀，甚至是去骂对方说你为什么不做好之类的。但是他也自己讲，当他信主之后啊，其实他就改变了这个观念，因为他意识到原来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或者说自己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呢。
其实是因为信仰改变了他从前这个做领导，领导嘛就是高高在上呀，或者是一些责备或者要求，对吧？
对 对, 对，
去看待跟下属啊，甚至这种沟通方式。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就是什么呢？他讲到这个全职侍奉这个概念。David 大哥他强调的是，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哎，如果你能够将信仰渗透在自己的生活、工作方方面面，你以信仰灌输给你的价值观去行事为人的话呢，其实你也算是全职服侍的。
我觉得太棒了，太棒了，因为这样可以在职场中为主去做见证，以基督的这个信仰，带出价值观，然后也带动他们的同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所以当他分享到这个全职侍奉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想到的另外一个词就其实是全人侍奉，就是我们的身心灵啊，它是一个配合的状态，然后呢把基督信仰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激励。
是的，那David大哥的故事我想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哈，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信仰在这个自己平时的工作中怎么样去行出神的荣耀。
没错，
那明天就是到了星期一了，李诺，其实明天的话题特别的，我觉得是挺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哦。
对，这个话题是上瘾。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快乐星期一。我是伊巴，
我是李诺，
我们明天见喽，
拜拜。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胜过保守我的一切。